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最寒冷的一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本来今天应该是蔡老师在这边分享的，但是他要我代夫从征那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最近在灵修的书卷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在这当中就读到很多神宝贵的话语，那么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真的把它讲得清楚，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么寒冷的一天，但是你还是不止让这个大地有白雪覆盖，也让我们有亮丽的阳光辅照大地，我们真的看到生命季节的循环不息，在严冬过后不久春天就会来到，也求你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也有春夏秋冬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就像这两天一样只能在家里望着窗外的大雪兴叹，但是我们知道当乌云后面的太阳出现的时候，这些冰雪就会融化，生命又会从地里重新的发出。愿你的生命就像埋在地里的种子一样，透过风雨雨雪的滋润，让我们这些埋在地的种子，信心的种子能够发扬滋长，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有更坚强的信心，有生命的盼望在我们当中，来迎接人生的挑战，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求你今天也能够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中心重新得到力量，来面对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所面对的功课，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其实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请问大家，当你看的时候，你注意到被提的最多的是哪些字眼？
智慧。
还有呢？
愚拙。
愚拙。对，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很大的对比。因此我所以会想跟大家谈谈神跟人的智慧跟选择，因为通常我们怎么想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跟行动，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所想的影响不了我们的选择跟行动的话，我想那样的知识跟智慧其实就是死的，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作用。好，那其实人的一生是由无数的抉择所组成的，对不对？我想今天你会坐在这里也是一种抉择，因为天气这么冷，到底要不要出门？好，那不只是今天，从国内到国外也是一种很大的选择，对不对？好，还有我们常有一句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什么？嫁错郎。所以人生很大的两个抉择，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婚姻或是感情。那么这段圣经其实提醒我们，我们的抉择常常会让我们的人生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可是我们如何做抉择呢？跟我们里面你的想法、你的聪明、你的智慧有关，对不对？因为我们总是按着我们觉得最有智慧的方式在做我们的抉择，但是我认为最有智慧，主观上我认为，或是以我所认为最有智慧，是不是真的就是有智慧呢？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文化跟社会的背景之下， 也许过去我们在国内认为很有智慧的方式到这里是不是行得通呢？你有时候你发现不一定行得通，对不对？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很有智慧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好笨，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去超市那个付了钱之后，我们加减乘除，结果很快就很出来了，他们还一个个给你，对不对？然后一个往上加，那我会觉得怎么这么慢，对不对？很不耐烦。但是呢，你会发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处理事情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智慧就不一样。好，那因此圣经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会不会有一样的地方？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好，那其实但愿我们能够从这段圣经来学习到一个抉择的智慧。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是说，我们努力了一生，或是甚至你算计了一生，到最后却发现是徒劳无功或者白忙一场。那事实上那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哀跟不幸，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哥林多前书呢，它的作者从第一章第一节是说保罗跟索提尼。那索提尼是谁呢？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也有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遭受到迫害的时候呢，那时候保罗就躲闪掉了，但是里面有说有一个管会堂的索提尼，他就被抓被打。所以也有人会认为，既然那也是发生在哥林多，会不会那时候跟保罗同写这本哥林多这一卷哥林多前书的，会不会就是那位管会堂的索提尼？好，那收信者是谁呢？那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在第二节，不止哥林多的教会，他还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包括你跟我呢，如果我们是求告耶稣之名的人的话呢，这一卷书也就是写给我们，不只是写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而已。好，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所处的一个城市，哥林多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呢？它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好，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做说话在哥林多。好，意思是说哥林多人非常的有教育，非常的典雅，他们所使用的语文呢非常的高贵精致，非常的有品味。我们可以比如说说话在江深西体呢，或者我们可以说医学在江深西体，可以吗？因为有很精湛的医学变在这儿，是不是？那所以它是很多知识跟哲学的枢纽，虽然它有很多的知识哲学，然后语言非常的精致典雅，但是也因为它的繁世富足，也以奢华跟放纵闻名。在这当中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其实保罗在称赞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也稍微有提到他们的特色的，有没有？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好，那这是哥林多教会在这个哥林多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所拥有的特色。好，老实讲我是从台湾来的，可是碰到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你们口才辩才无碍啊。那我们真的是常常会觉得左口笨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思想训练不一样，那会带出来的风气会不一样。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目的在哪里呢？ 那所以后面保罗哥林多前书一共有十六章，所以在十六章的内容是怎么去把它分重点呢？是其实会见仁见智，不同的解经家会不同的切割，但是分出不同的大纲出来。那在这边呢，我把它分成三大段，除了前后保罗，我们通常我们即使是中文的书信也会有一些开头跟结尾固定的格式，对不对？所以保罗大概也是第一章前面跟十六章后面它有一个开头跟结尾的格式之外呢，那中间这个内容我大概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呢，其实就是保罗其实写这本书信基本的主要目的是要回答哥林多教会，他们前面有写一封信给保罗询问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一节的时候，他一开头就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之事，一直到十一章三十四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七章一节到十一章三十四节就是保罗要回答哥林多教会前面所写的一封信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婚姻的问题，既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的问题，这些等等的问题。好，那一章到六章保罗在提些什么呢？其实他在提一些这些哥林多教会自己不会告诉他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团体都一样，有些事是大家台面上可以谈的，可以公开书写的，有些问题有些状况是呢，台面上不能讲的，我们只会私下传的。好，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一章十一节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好，除了纷争之外，他后面还有讲到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甚至连外邦人都不会做的淫乱的事情。那像诸如这一些事，我们在教会里一定不会在讲台上讲，对不对？要写信的时候也不会写在我们的书信上。好，所以一到六章保罗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弟兄姐妹在家里或私下会谈论，但是呢他们不会摆到台面上来谈的一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虽然教会没有提及，不管是纷争淫乱或是彼此告状的事情，但是呢的确会影响到教会的建立，对不对？所以当保罗要教导或是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不只要处理教会所知或所提出的问题，他也要处理教会没有提到的一些肉体的或是血气的或是大家没办法公开或是不能公开来谈论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一到六章，然后七到十一章就是教会所提的问题，然后十二章之后呢其实是谈一些属灵的事，就是比较积极正面要建立教会的一些合一的问题、恩赐的问题、还有爱的问题、还有复活，对不对？好，复活的事情。好，因此第一第二段是比较消极性的，是要矫正这个教会属事跟属血气肉体带来信仰生活上的偏差的问题。好，那十二章之后是为了建立教会和一些正向的一些劝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十八到三十一，它的脉络呢是在保罗提起教会中的派系纷争之下有感而发所写的一段。好，比方说第一章十节跟十三节他会提到说，保罗说基督岂是分裂的呢？好，那鼓励弟兄姐妹要合一，在心思意念上要合一。好，那接着他提到智慧跟愚拙，我们刚刚读的十八十七十八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好，请问我们进入正题的话，保罗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谈智慧呢？ 跟愚拙，还有谈神的选择呢？这个跟哥林多教会说我是属谁，我是属谁，我是属谁，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人有一些想法？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哦，有的人更是一层比一层高啊，对不对？好像当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说我是属谁，我是属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好像用诉诸属灵的权柄，对不对？这些人来凸显自己信仰的纯正，好，甚至呢好像在表达一山比一山高的优越。好，那么保罗在说的意思可能是说，教会的纷争的原因可能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或是用什么样的组织，或是用什么样的礼仪，或是跟随什么样的传统来的，而是不明白神的智慧跟十字架救赎的道理所带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我感谢神。好，保罗说他不是奉差，不是受召，不是为了施洗。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属灵的智慧好像跟世上的智慧不一样，因为我们世上的智慧，特别是在学术圈里面，我们好像不断的要有比别人更不一样、更高超的一个发现出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才是大家所尊崇的，或是所接受的，或是所高抬的。那但是保罗这边在说，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传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他发现教会里这种分党派或是 结小圈圈，只有先破除属世智慧的这一关，属世的价值观这一关，教会才能够以神的智慧被建立起来跟健康起来。好，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他怎么去导正跟颠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世的智慧观。这导正很简单，就是回到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说保罗说这些弟兄姐妹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保罗并不欣喜或不高兴大家是这样宣称呢？因为表面上看来似乎正确，但是保罗的道理能够代表全部的属灵真理吗？基法所能彼得所说的就是代表全部吗？其实都不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抓到像瞎子摸象一样抓到全部真理的某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不能代表全部，对不对？好，那我们人很容易有一个偏狭，就是我们眼光看到哪里，我就会认为我所看到的是世界的全部，对不对？ 那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好，其实不管彼得，甚至保罗，甚至亚波罗，这些很高超的使徒们，他们仍不能代表所有的真理，甚至十字架的道理。好，那如果我们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因为他自认为我是归属于哪一个使徒，以至于排斥了其他的话呢，甚至要排除异己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偏差了，对不对？好，就是部分的无限制扩张。我们在医学上说是什么？有些正常细胞无限制扩张，甚至长到不该长的地方，那是得了什么病啊？
Cancer。
所以说 cancer 并不是一个你单单看那个细胞的时候它本身是没问题，但是它无限制扩张，扩张到不该去的地方，哎，那就得了 cancer， 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矫正这个哥林多教会他这一个偏差，除了以部分代替全部之外，还有目的的偏差。所以保罗在一章十七节 他特别提说，连他自己上帝差派他并不是为了施洗，施洗就是说让谁归入我的门下嘛，对不对？好，施洗约翰施洗，然后就变成他的门徒了，耶稣施洗，这些人就变成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保罗他说，我其实我的任务不是来施洗让谁归入我的门下变成我的门徒。好，神给我的任务目的，差遣人的目的，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圈圈，自己的学派组织，而是更重要的使命是要传十字架的福音。好，所以保罗特地说十八章说十字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会觉得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好，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告诉施洗约翰说有很多人都去跟随那个人了，对不对？跟随耶稣了，因为耶稣也施洗，施洗约翰有很多的门徒就跑去跟随耶稣了。这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的名是应该称颂的。那么这是世上的智慧跟人的智跟神的智慧不一样的地方。施洗约翰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是来做先锋的，而不是来取代未来来的那位耶稣的荣耀。所以当人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反而高兴了，因为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所以保罗他除了导正一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的这样的纷争的来源之外呢，他颠覆了我们一般人的智慧，就是我们总认为我们的智慧能够高抬十字架，对不对？可是保罗在十七节十八节是说，免得我用智慧的言语的话呢，基督的十字架可能落空了。好，我记得我在费城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格里汉到费城开布道大会，所以我们很多神学生呢都等待着要去当趟那个大的那个足球场体育场去听格里汉的讲道。所以那一天呢，我们一群神学生，好，有从国内国外，还有从不同的非洲的还是什么，我们都抱着很大的期待要去听格里汉葛培里牧师Billy Graham 他讲道。结果那一天呢天公不作美，下起小雨来了，所以呢格里汉牧师他讲不到十分就草草结束。 所以我们搭车回家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觉得他实在是讲的没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但是呢，问题是他那个十分钟不到十几分钟草草结束的布道大会，当呼召的时候还是一大群人往前走啊。所以对我们神学生听起来是平淡无奇的东西，可能甚至我们这听惯的讲道都觉得它没什么东西的，但是神却用了这样的一个讲道，嘿，让人归向他。还有呢，我那时候在洛杉矶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几乎像 Central Baptist Church 这么大，有1000多个会友，然后很多我们学校神学院的教授们，还有学生们，还有很多宣教退休的宣教士都在这个教会。我就记得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没有暑期学校，那这个教会呢花了很多的钱请了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来做晚上的那个布道会的讲员，然后白天呢就是暑期学校，尽量去跟去社区好邀请人来参加我们暑假的一个 program。 你知道这样全教会1000多人，像 Central Baptist Church 这么大的教会，而且都有很多退休的老师牧师啊宣教士啊都在那里，还有请了很有名的那个布道家来，一个礼拜下来最后决志信主的有多少？才2-3个。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在那个美国加州的矫正署 Correctional Center 实习，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每礼拜六有一段时间是让我们去带那个一个崇拜给那些inmate 那个其实12岁到25岁犯罪的青少年男生，他们都是重刑犯。我们的那个保护官说，如果是关护所啊，对我们来我们那些孩子来讲，就像迪士尼乐园小 case 小朋友，因为我们那里的甚至我那个单位的几乎都有杀人跟他杀自杀的记录的70%-80%以上，所以那个判刑都是很重的刑才会关到那里面去。那每个礼拜六我就带了一些美国弟兄去那边，给他们一个崇拜。因为那里其实我们去的弟兄都没什么神学训练，也没什么背景，有的时候他们只能讲讲自己的见证，也没有什么神职人员跟我们一起去。可是呢，当那些比方说是越战退伍军人的弟兄，或者是从小逃家也住过犯过法的弟兄，他们讲了他们的经验，或是从德国逃难，好纳粹，因为纳粹那个时候他们家才搬到美国的，虽然是德裔德国人的姐妹，讲了他们的见证之后呢，最后呼召的时候常常是20-30个孩子，他们都举手愿意决志来跟随耶稣。那所以那年暑假给我很大的一个刺激跟震撼，所有的教会花尽了力气，然后所有的知识能力财富都有，但是呢没有几个人信。而我们去到什么都没有，只是很平凡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上过台讲过见证的，当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生命的时候，神透过这个让十字架的道理能够发挥出它的功效，能够带领人进到神的里面。好，所以只有放下自己高举基督，才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然后进入了基督的身体， 才有合一的可能。所以保罗用这段信息在颠覆人所谓的智慧跟愚拙的看法。那后面从二十节开始呢，保罗有两点提醒。第一点就是人生有两套生存的哲学或智慧，人的跟神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我们的逻辑系统里面转了半天，可是好像一直转都转不到出路。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智慧？因为神，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启示的智慧，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从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跟内容推理能够推得出来的。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笑话在讲精神病人的笑话。有一个病人呢，他有一个妄想，一直觉得自己是死人。所以那个护士就跟他讲说，死人会不会流血？他说不会。那么我用针扎你一下，看你会不会流血好不好。所以那个护士呢，就拿了针扎了他的指头一下，果真流血了。这个病人怎么说呢？哦，原来死人也会流血。所以他在他的大前提先设 presupposition 里面，我是死人，对不对？所以你不管给他什么证据，所以他后来回归到还是自己的结论，我是死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说我的推理是多么的聪明或多么能干，而是我原来所相信的。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我归纳到最后还是我的结论。好，那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圣经讲的为什么人在自己的系统里面、知识体系里面跳脱不出来，除非有神的启示、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真的没有人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所认为愚拙的，哎，是有他的道理的。愚拙道理是有他的道理的。好，所以人的有限在框框里是很难打破。好，有的时候，除非有一个外来的，还有感动跟启示，这些新的前提或是新的基本假设跟知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有所突破。好，那么神的启示跟智慧有时候也常常会逆转跟吞噬人有限的前提跟智慧。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化学式里面的苯环是怎么发现的？
做梦。
谁说 OK？ 好，怎么梦到的？
他梦到
我们一条蛇在转，然后咬着自己的尾巴。
对，那原来我们的思想，如果觉得那个碳六个碳的连结都是直线的话，我们现在这里面的话，不管怎么去想去分析，就解决不了它那个结构的问题跟性质的问题。直到他睡觉的时候忽然梦到一条蛇咬着自己尾巴转，醒来他就哇，我发现，我知道了，解了问题，就解了。所以其实我真的会觉得有很多很多自然科学里面的发现，如果你老实去问他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灵感，对不对？连音乐的创作有时候也是灵感，需要常常神的一个感动在你里面，让你超脱了原来的框架的时候呢，嘿，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会见到另外一个世界。好，那其实神就在颠覆我们这个东西，让我们不会持守执着于自己有限的智慧、属世的智慧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更广大的天地。好，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的智慧不一样的时候，所见不一样的时候，选择也不一样。好，后面二十六节下面的时候呢，是提到神的选择。神属灵的选择跟人属肉体的选择方向常常相反， 所以他在26节有三个不多，这边提到说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有时候你很难想象神会用一个很柔弱的来拯救一个很强壮的。神，我们人都讲究出身，但是神不讲究出身。人讲究你要很聪明，但是神不讲究，因为为什么呢？这些聪明智慧所有的条件都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所以他何必跟你讲究这些呢？他要给你，你就有了。好，所以摩根坎佩尔就说，很多教会以为他们若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以及高等知识分子和有能力的人，就是精明能干的人，和尊贵的人，就是出身高尚的人，教会的景况就会好转。几世纪以来，人的本性丝毫未改，保罗要他们终目四顾看看，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多。教会的历史总是从底部开始，逐渐向上伸展，从未从高往低发展。他总是由不多的智慧人、单纯百姓开始。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是主的话，不变的真理。使徒今天也同样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不是说照世界人的标准没有智慧人、没有能干的人和尊贵的人，但他说不多。三次重复这样的话，基督教会一直如此，他从未从精英的分子开始。这是 Campbell Morgan 他在他的解经里是这样说的。所以常常神会跟智慧的人来开一个玩笑，很讽刺的玩笑。假如说铁达尼号，当他创建在1912年的时候，他的吨位跟现代的航空母舰一样大。当时他要出处女航的时候，甚至有人说这是上帝也沉没不了的巨型游轮。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就沉没了。那是集人所有的智慧所形成的。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神的智慧，一章三十节。如果你有英文的话，稍微看一下，因为英文有的结构跟我们中文的结构那个语义法翻不出来。他说，但你中文是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好像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看英文的话，你会看到是说神让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智慧。 It is because of him that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has become for us wisdom from God. 为了我们，他成为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基督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出身寒微，软弱无力，没有高深的教育，没有党团的影响，却穿透了十字架、死亡而复活。我们世人所逃避的，很害怕出身寒微，很害怕软弱无力，很害怕我没有高深的教育，很害怕我没有那个其他人的支持、团体的支持，很害怕死亡，很害怕受苦，但是在基督里却成为进入荣耀的一个门槛。当我们穿透十字架，就看见复活的荣耀。基督是神的智慧之后呢，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跟救赎。因着披戴基督，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合乎神的标准的、有称义的人。因着基督，他能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成为圣洁。因着基督，他可以救赎我们脱离今生的很多罪跟死亡跟痛苦，然后走成圣的道路，进入永存里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讲，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出身背景可以依靠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跟随基督，让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在世人看是愚拙的，在神看却是聪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要让世人看我们为聪明呢，还是要让神看为我们是聪明呢？你是要相信这世界上的神呢，还是相信死在十字架救赎世人的耶稣呢？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因为得着十字架的救恩，而能得到那个从属天而来的智慧，能在基督耶稣里同心合一的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谢谢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把所有的智慧都放在他的身上，也愿我们因为能够得着基督，就有你的智慧，成为我们路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愿三城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里面找到那真正属天的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